好，今天我们开始呢是继续进行那个哥林多后书的研读。我们上次讲过哥林多后书的八九两章，它的主题是保罗借着劝勉哥林
无法讲义了是吗？
借着劝勉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那些贫穷的有缺乏的弟兄姐妹做爱心的奉献，来我们从其中可以来学习基督徒如何看待钱财，基督徒如何去奉献，教会的财务上如何管理等等，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功课。我们一共三次，上次讲到一到五节是那个马其顿教会的见证，今天呢我们是讲的这个关系，是讲保罗在讲到这个继续的劝哥林多教会去为耶路撒冷教会有爱心奉献的时候，提到一个观点：贫穷与富足或者公平的原则。下一次我们会讲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六节到最后。好，大家去读圣经就发现有很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旧约的箴言书，还是新约的福音书，还是在保罗的教导或者雅各的教导当中，很大的篇幅讲到什么？讲到钱财。有人统计过主耶稣的比喻，大约三分之一都与钱财有关。哎，就大家说，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认为来说，谈钱这个事总是不太好那种啊。那信主了我们感觉的时候，谈钱这个事不属灵那种啊，应该是不应该谈钱这个事，那人与人之间谈钱就伤感情了那种啊。所以说呢，但是呢圣经当中却有这么大的篇幅做钱财的教导。为什么？原来一个人如何去看待钱财，实际上也表示这个人是否能够真正的降服在主耶稣之下。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那句话？大家常常一句话是怎么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就是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那个难。那么有一次我在讲道当中，我讲到这个话题，我说什么叫财主？他说有钱人叫财主，土豪呗那种。我说有多少钱算财主？哎，这就麻烦了，有多少钱算财主？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称万元户就是财主了，是吧？那以后呢，一万不算多，十万百万，你现在在国内，你说十万百万那种不叫有钱那种啊。那一年的年薪都现在几十万上百万，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你说啊，那你说百万富翁，那百万富翁是百万什么钱？人民币、加币、美金，还是欧元，还是日元、韩元？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财主这个概念呢，实际上说有钱是已经没法比较了。所以说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他们又说什么叫财主？我说。当然这个话只能是这样说了，不符合解经原则了。以财为主的就叫财主，以财为主，你把你的钱财看成你的主人一样，就是财主。你虽然你没有多少钱，但是呢你那两个铜板做了眼镜，满眼都是钱，只是为光想赚钱，那你就是财主。有的人非常有钱哦，富可敌国，但是呢他没有把钱当他的主人，他还不是财主。所以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那个财主可以这样解释，当然不符合解经原则啊，千万不要学我这个办法，财主以财为主那不行，这样有出问题，真的等成这个地方。好，所以说呢今天教会当中也很少讲钱财这个话题，教会会讲到奉献，但是教会在讲道当中、查经当中比较少去讲管与奉献的话题。为什么？很敏感，一谈到奉献，一谈到钱财，就是很敏感的问题。尤其在西方更不能提钱，为什么呢？不能问你挣多少钱， 那我们中国人习惯谁见面是在哪工作，挣多少钱那种哈，先是我们的 so secret， 但是呢，那西方的是隐私那种啊，来到教会发现呢，教会虽然不提钱，但是教会教人奉献，还给定个标准，就这就挺麻烦的那种哈。所以说呢，谈到这个话题呢，就有不同的观点出来了。哎呀，圣经旧约圣经谈十一奉献，新约圣经从来不谈十一奉献，律法都废掉了，基督徒不用那样了。啊，有一次陈忠道牧师，我在一次分享这个话题，陈忠道牧师说什么？新约从来没提十一奉献，不错，啊，但是新约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奉献是超过十一的。当一个人说十一没说新约没说十一奉献的时候，这个人这个基督徒，他陈忠道牧师那句话说的很准很绝对，说他百分之百的他没有做到十一奉献，不用看他的奉献，百分之百，他从来不会说超过十一了。他说是新约没说十一奉献，新约是说保罗说要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哦，原来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呢，在教会中是什么敏感的话题。我上次我就说了，我讲到也很少讲奉献，但是呢，查经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是系列的讲到系列的查经，碰到这个话题我们就讲这个话题，啊，碰到这个话题讲这个话题，大家就去思考这个话题，好不好？好。在关于基督徒如何看待钱财上，有两种观点。教会上，在回到教会来了啊，教会历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是。越贫穷越属灵，大家听过这个观点吗？西方的你不说了，东方在山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宗派叫耶稣家庭。耶稣家庭的就是其实越是为受苦，越受苦越属灵。所以说呢，在西方也有，西方有一本讲的属灵操练。我们今天提到属灵操练什么？属灵操练是讲的是如何读经，如何祷告，如何灵修，如何悔改，这一些吧，就属灵操练。你去读傅士德写的一本书《属灵操练的礼赞》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叫什么？叫简朴生活的操练。是傅士德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简朴生活的操练》。为什么？哦，原来属灵操练当中还有简朴生活。他们认为简朴生活代表了一个人不体贴肉体。代表了一个人不去过舒适安逸的生活，是这种观点。哎，这种观点有某些方面有道理，所以说你会那些以前那些修道士为主受苦啊，讲这个话题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刚才说了，贫穷并不表示你属灵，有的时候一个人贫穷，为了钱去可以拼命，可以付上。你将钱当他的主的时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圣经从来没说什么金钱是万恶之根，圣经没有说，是吧？圣经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你会发现圣经好多的属灵的伟人好富裕啊，约伯你看他这富，约伯那个数的有数量的，多少牛，多少羊，多少那都是骆驼，还那种非常非常那种富裕。哦，不是约伯，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是富裕吗？亚伯拉罕没说他有多少牛，多少羊，多少骆驼，但是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亚伯拉罕是蛮富裕的。大家看哪，想想哪个细节哈？我给大家你知道，当以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被人抓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干什么？去追，叫了谁去追的？
家丁
吧。家丁，你当然家丁。对，几百个家丁，你说他们不富裕吗？那种哈，所以说亚伯拉罕也是很富裕的。所以说，圣经上某些属灵的伟人是很富裕的。说今天另一种观点出来了，什么呢？说富裕是上帝的赐福。这种观点呢，在灵恩教会当中比较流行。灵恩教会非常讲究这一点，啊，一个人你做生意发财，上帝赐福于你；你的事业发达，上帝赐福于你，对吧？你贫穷，哎呀，可能是上帝有什么得罪神的事情，上帝没有赐福你。 这就成功神学，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呢，两个方面都有问题啊，两个方面都有问题。如何看？我今天主题是贫穷与富足嘛，我们这两方面都有问题。那我今天如何去看这个几点？我说圣经上有蛮多的教导，我们今天不去就讲那么多，我们就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如何去讲，让我们看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又如何去看财富。保罗这段经文讲什么呢？保罗这段经文的讲劝哥林多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那些有缺乏的肢体做爱心奉献。我上次讲过了，这段经文不是讲十一奉献，这段经文是讲爱心奉献。请大家留意，爱心奉献是在十一奉献之外的。大多数教会的奉献分的这么些，是常费奉献、慈惠奉献，就是爱心奉献啊，宣教奉献、神学奉献等等，这些列了好多。那前面的常费奉献就是指十一奉献的。所以保罗这不是讲十一奉献，讲爱心奉献，帮助那些有缺乏的肢体。保罗在讲的时候就发现他是情辞迫切呀。上次讲什么？上次举了一个例子，叫马其顿教会，他那么贫穷，他们按着力量过了力量去奉献。你们哥林多教会是很富裕的哈，大家留意，哥林多教会非常富裕，是哥林多是一个海港城市，非常富裕。保罗就劝他们说：“你们要去奉献。”你发现呢，保罗还有点像，有点像什么呢？苦口婆心的说，还怕什么呢？还怕，因为这个教会是他创立的。怕他们这方面做的不好的时候呢，保罗还怕有点丢人那种感觉，说你们早预备好一年了，说好早预备好，早预备好我就不带着马其顿的教会的人去了，我让提多去，早预备好拿来，预备好就是呢怎么了，显出你们，显出你们什么，显出你们不但是在上帝赐福于你们经济上的富裕，你们爱心也是丰富的。讲这个话题，但是在讲这个话题当中，保罗提到一点，这个观点呢是我们很少提的，我们大家来看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我们从那个十三节看吧，八章十三到十五节，十三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八章十三到十五节一起读哈，预备起。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来了问题了，大家读了这一段是不是好像很熟悉啊？这不是就是那种共产主义是吧，杀富济贫平均主义啊，我们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那种哈，我觉得很好啊，这样就惯的那种哈。但是呢，哎，这似乎想想也有问题，保罗这个观点讲什么，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大家要思想。保罗的讲是让说哥林多教会你们是很富裕，耶路撒冷教会很贫穷，用你们的富足补他们的贫穷，帮助他们，这样就均平了。然后说什么？将来如果你们不足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补你们。那么看，我们看引用的经文，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出处是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大家打开旧约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这段经文讲什么？讲当初是取玛纳。大家记不记得取玛纳的时候，上帝怎么吩咐的？是每天按照他们的饭量去取，是吧？但是人是喜欢什么？人喜欢贪心，一看到这不要钱的，这按需索取这么好的事儿，就多拿，多拿回来呢，发现问题了，吃不了，吃不了，那第二天就臭了。那是不是没有保温措施，沙漠上太热就臭了呢？ 你会发现到了第六天安息日那天呢，上帝说今天每个家每个人都取两份，够两天的量，那就不坏了，到那就不坏了。表示什么？表示上帝赐的是丰丰富富，有余够用。如果你贪心再多就臭了，不是气温的事情，因为到了安息那天，那天不工作不用去取，还有不是什么，上帝是那位赐福的上帝，上帝是那个供应的上帝，上帝按照人的需要去供应人，不是按需所取啊，是上帝按照你需去供应你。哎，这你发现了不对啊，有的人就很贫穷，有的人很富足。当然我说的很贫穷富足不是社会的原因，不是社会的不公，社会的不公咱不说啊，是每个社会都有一个什么那个我懂什么系数，我不懂那个词儿，什么系数啊，什么系什么系数，新的
是不是要基尼系数，贫
困啊，贫困系数，然后就是贫富差距的系数、
啊、对对对，
那个词儿让我不太明白，就说哎可以算出来社会的贫富差距。我不说这个话题，我说教会当中基督徒你会发现有的基督徒很富足，有的基督徒呢很相对来说比较贫穷吧，不能说现在是那种啊那种缺乏。为什么上帝不公平呢？那个人那么辛苦的劳工工作，辛苦的打工，他生活呢又不富裕，而那些人呢就发现呢整天不工作还挺富裕的，上帝是不是不公平呢？这前的问题，上帝这是保罗说的这个公平的原则是不是合理呢？你看上帝是保罗公平的原则是说，你上帝赐给你多，你拿出来帮助那些有贫穷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关键是否有扭转啊。我们以前认为说是在中国那个观念当中认为是那个社会，当然现在已经中国现在已经不叫社会主义了，已经是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那种哈，那种观念比西方还厉害的那种，哎，只不过是它缺乏的是对西方那种私有财产的保护而已，但是对私有财产的那种看重、那种追求已经超出西方了这一点上那种哈。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让我们去接纳这种是施舍、慈善、帮助，是蛮难的话题啊。你记得那个好多年前有一个新闻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去中国请那些富豪吃饭，说那富豪都不敢去，为什么？他劝他们裸捐，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哈，都吓得不敢去那种哈。那么就是你会发现哦，原来大家看重那个钱，对钱财的看重还是蛮大的事情。当然我也承认，我同样也说了哈，我也不认同西方那些所有的把钱拿出来的人都是那种捐。他们是用避税的方式成立基金会，是用避税的方式。关系这个基金会干什么？关系这个基金会是干什么？那个钱哈，不一定是你看拿出来成立基金会了，就是捐出去了，已经不是。大家不要千万不要那么天真。你像盖茨那种，真的是拿到基金会大量的钱去帮助非洲啊，就做那种那个医治病啊，就那种哈，那种是那种真正拿出来的。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只是为了避税而已。包括中国的富豪一样，中国的富豪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然是上帝看人心了。那么你来想这个话题，我们讲如何看贫穷、看富足，如何看这个公平的原则，这今天需要讨论的话题。基督徒观念要扭转哈，我请大家留意，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我们信主了会自觉不自觉的把以前的那种观念带进来。当我们发现圣经所讲的这个观念，哎，对我这个认同一样的，我就接受。哎，这个与我这个观念当中差异很大，我就有点困难。啊，比如吧，讲夫妻、讲婚姻家庭，如果是讲的丈夫是妻子的头，在东方文化当中是可以接纳的，是吧？你像今天的日本、韩国都是非常容易接纳的，但是呢，在中国，尤其中国大陆就很难接纳那一点。中国当中现在这么多年已经不是这种传统文化那种理念了。所以让丈夫妻子的头他根本现在接受不了，哎，他就说这个就是种是这个影响。所以说就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了，我们的说什么是个整个价值观的扭转，这个价值观的扭转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像 耶和华神对耶利米所说，有什么工作呢？拔除、拆毁、栽植、建立，将我们脑海当中一切固有的老的那些价值观拔除拆毁，然后栽植建立新的价值观。价值观包括什么？包括婚姻观，包括事业观，更包括什么？包括金钱观。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流行说好了三观，三观是什么？
人生观、价值观还是
审美观？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你今天就发现那个真的是，咱不说的话，你说夫妻吵架为了什么吵？
审美啊，经常吵。
好的是为了钱才吵，没感情很好的，就是说一个人是一个那种贫相对比较富裕家庭出来的，一个是从那种相对比较那种简朴家庭出来的，俩人结了婚吵架吧，他认为这个该买，他认为那个不该买，我已经很节俭了，他认为他你很不很那个奢侈，这就是不就价值观不同嘛那种啊。所以同样道理。基督徒也是，基督徒今天呀、啊，我们今天做价值观的扭转，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金钱观、金钱观、金钱那种贫富观，如何看待贫穷和富足？公平，其他留意，保罗这儿所说的公平不是社会公义，其他留意啊，不是社会公义啊，不是那个一个概念。保罗就这儿公平讲的是在教会当中，他这儿提的是爱心奉献，不是指你帮助那些地震了海啸的，不是那一个。保罗这儿所讲的是帮助在教会当中有缺乏的肢体，就是那种啊，好。所以这个保罗用这个词儿，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上帝给你的充充足足。那说这是我的钱，我挣的，这是观念来了。基督徒看钱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你改变了，你也可以改，你也行；改变不了，很困难。如何理解这个公平观点，如何理解贫穷和富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到底钱财是你的主人还是你是他的主人。所以说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管家。管家什么叫管家？哎，那我曾经以前听人讲过，在那说是在三藩，在 LA 那些非常非常富裕的豪宅区，那还那些那种海景那种大的房子当中，有一批住了一批人，那批人什么？那批人是管家，住那个主人买了房子，一年最多去住半个月一个月，然后呢，常年什么？常年管家在那给他管着，那房子不是他的，哎，他在里边给管着。管家，还拿工资，对，还拿工资，还有工资呢。有是吧？
有。
说基督徒自己看上管家是管家什么概念？管家就是说这个财产不是你的，你就喜欢，是你的，但不属于你啊！这你的这份是管理，却不属于你，你可以享用，但不属于你，这叫管家。基督徒看钱财呢，就会发现呢，无论你上帝赐给你很多很多的钱财，还是你生活相对贫穷一点，你都是管家。管家什么概念？圣经多耶稣多次比喻提到什么？管家上帝要的什么？忠心。管家最重要的是忠心。你叫什么？上帝一句话叫忠心，还有叫什么？有见识。耶稣是什么？这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光忠心没有见识也不行，光有见识没有忠心也不行，是吗？有见识没有忠心就撑着自己了，贪了；光有忠心没有见识，给越管越少，那也不行。所以说，我们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当你
那个有见识是那个算财那个管家吗？是那个吗？
见识就是你有智慧啊，上
有管家不是把钱都给散了？
对，
那种。
那个是他是看中什么了？地上那个财富还是把那种、啊？
他不是讲个故事？
对，那个有那个比喻、
哦，
那个比喻的解释不是说不忠心了，把钱给散了，那不忠心不是那个，就是如何看中什么那个啊。好，再回来，所以这个贫穷这个富足啊，你要认同你是管家的身份，这个贫穷富足就很容易处理了。你要是认同不了管家的身份，就很难处理，因为你不把自己看成是管家，是我的话，那就不行。所以说， 当人认不识不到管家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在谈奉献，太难了。所以说你没法谈奉献，你不能谈奉献。我说了，谈奉献比割肉还疼，那种啊。所以这个话题不能谈。为什么教会有的人一谈的话题就崩了？有一次那个一个弟兄他来到我们教会小组也问我说是。有一次是哪个一个讲起来，说是给他讲个话题，说提到说是，马拉基书那一段的时候，他说这谁说的？圣经哪有我都不知道。那就看，他不能讲奉献，他一这个教会讲奉献他就跑。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以前为什么离开那教会？说那教会说是给他谈这个经济话题，他也很生气。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但是呢，他就把这位分弄错了，位分。提到管家这个概念呢，我们今天人不这样认为。今天人吗？今天人已经是笑贫不笑娼了，对吧？哈，土豪，很多词儿是很与土豪做朋友，啊那种，就羡慕谁要有豪宅、有豪车，啊，那就太那种，那种就会非常那种荣耀那种哈。我那天听一个牧师讲道，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我觉得挺好。他说呀。今天你会发现哦，这个人开了一个最豪华的车啊，什么什么法拉利啊，是限量版的，然后弄豪华的车啊，很那种。哎，那个人呢开了一个小的很破车啊，那种哈，像我开的吧，可恶了，又破又旧的可恶了那种。你没比他更便宜的了那种啊。他说：“哎呀，你看那种完全不同那种啊，那这代表了身份，这车代表什么？代表了价，这身价啊，身份地位啊那种啊。”哎，你会发现呢，哎呦，很羡慕。哎，到了晚上你会发现呢，这两个车都开了同一个豪宅去，好大的那种那种像皇宫一样的豪宅，开进去，开车过去，然后进了大厅里，个人拿出钥匙来，交给什么？交给主人了。原来那这车都不是他的，只不过是个车夫而已，一个司机呀、啊，就是个司机，
都是租的车，
都是打工的那种，就是管家嘛那种。我们今天也是，我们都是上帝的管家嘛，那种哈，无论是给你一个豪宅，那豪华的车，还是一个小破车，你都什么，都去尽职尽责，开好用好，别出车祸，能够管理好，交回去，最好了嘛。我们今天一样，上帝赐给你多少多少的财富，都不是你的。那有一天到了天，你见主面的时候，你什么都两手空空啊，那种哈，哎。那个亚历山大王不是讲过那个故事吗？他说他死的时候，让他仆人说给我造个棺材，然后他打个洞，我手放在里边，告诉我所有的人，我空手而来，空手而去。谢谢。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把这个观念扭转了，很简单，就是什么？这东西，无论是公平的，对呀、啊，这家里这公平不是共产主义的公平，而是指在教会当中，上帝有的基督徒很富足，有的基督徒贫穷，你要记得你帮补，那种哈。哎，这个话题讲的，贫穷和富足。保罗有一句，我们看这儿的话哈，我们看第九节，格林的后书八章九节，格林的后书八章九节，他就是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这什么概念？这讲的就是那降卑，就是那降卑的意思。这个富足可以叫做荣耀。主耶稣天上就是腓立比书二章那一个，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取了奴仆的形象，降卑。所以他本来是富足，却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是指耶稣，他的贫穷，他的降卑，我们可以称为富足。这个贫穷和富足，你可以从属灵的讲，也可以从金钱财富的讲，都可以讲得通。我们再看六章的第十节，格林的后书六章第十节，前面的。第二世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地上的钱财名利地位，你会发现最后的结果是一场空。但是你尽本分去做的时候，你在上帝面前尽忠，上帝就赐福给你。上帝的赐福是什么？啊，那有人说他 为上帝不公平，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给我这么少。如果从管家的角度来说，上帝给他那么多他要多做。那个大家记得耶稣那个比喻，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哎，他说对我来说，我当然要那5000的。对，一样，你要那5000的可以，你要那5000你要多赚5000回来。就说你上帝赐给你多，你要多为上帝做。而我这人比较笨，上帝我也比较贫穷，哎，你上帝面前尽忠就好。所以这就发现什么，就是上帝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我觉得这就公平啊。我常常讲这种观点，圣经太公平了，多给谁向谁多要。而不能说什么，不能说啊，他多我们就羡慕他。我说世界上，这世界不是，这世界上是什么，是弱肉强食。
我这能觉得多劳
第一还差不多，但是
背景
不一样，那什么啊。那个是，我常常看体育比赛，体育比赛，我说这个体育比赛这样比赛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我觉得残疾人的比赛还挺公平的，为什么？残疾人分级的，啊，大家一级的那时候在一块比，你不分级，你跑100米，那怎么跑呀？那你白人肯定跑不过黑人，那黄种人你不用说了。我说黄种人能够在100米的比赛当中站在直道上的决赛线上，8个人当中有一个黄种人已经胜利了。已经胜利了。刘翔那个比特别是他冠军为什么那么影响大，他是第一次在直道上有黄种人得冠军的，但是他是跨栏，跨栏还讲究技巧，跨栏和100米还不一样，还是有技巧性。纯100米的话，黄种人现在最高记录不就是中国那个叫苏炳添不是进那个决赛吗？进决赛这已经是创纪录的了，因为他不一样的，他灵巧性呢。你拿了一个黄种人去跟非洲黑人去比那个体操，那个没法，那是吧？他是爆发力那种啊。
黑人是
体操不是？黑人是爆发力啊，他不一样，你不能那样比啊，那不能那样比，那种是吧哈？就他的这个，所以说有时候说嘛，圣经的观察绝对公平，是多给谁向谁多要。你拿了咱俩其实比的话没法比，那不能不一样那种。所以因此呢，我们再回到这个观点来，基督徒看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觉得说，哦，这上帝真不公平，给他那么多，我得这么穷。上帝他多要了，他也没好好去侍奉神，不要紧，有一天上帝会给他要。啊，这是大家就这样来想，千万不要不平。我们今人有特点叫心怀不平嘛。哦，所以说你会发现，为什么那个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大家那么多认同啊？那杀富济贫，这不多好，这种大家都认同的事那种啊，但是呢，这实在是不符合。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说呢？那不是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圣经上有我们下周讲的那个主学讲的弥迦书讲的行公义和怜悯，会讲到这个话题。那是讲社会的公义那种啊。好，我们再回来，我们看第二思考题讲到那个富足的时候，我特别认同一句话，是保罗所说的，还有非常美的一句话。腓立比书4:11-13，非常感到感恩的一句话。腓立比书4:11-13，大家找到了吗？找到咱们一起读好吧。好，预备起。
我并不是因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怎样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长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叫我靠着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哇，我觉得保罗这句话是太美了。是不是我们假如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保罗这儿所说，在上帝面前真的是能够学会什么，学会如何处贫穷，如何处富足，如何处卑贱，不论怎样我们都什么呢，都得了秘诀，什么靠着那加给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的。大家说哎呦，像保罗这个境界太高了，我很难达到那种啊， 这个经济那种无论就哎，中文怎么说呢？就贫富那句话，贫富不能移是吧？贫贱不能移，富富贵不能屈。中国的文字的功底太浅了，中背不过那个。我觉得大家是觉得这个境界有点高，我觉得另一句话呢，大家会觉得非常很认同，肯定很认同。大家一些也读那段啊，以后做就做这样的祷告，就特别贴切我们。箴言书三十章第七节。
旧约
箴言书，圣经的最中间了，应该是旧约箴言书第七到九节。
三十章七到九节。第几章？
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何去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是太实际吧。那种哈，我跟保罗这句话是一个意思哈，只不过大家说这个境界有点高，境界有点高啊，如何处贫穷，如何处卑贱，如何处富足，或者是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能靠着你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我觉得有点境界很高。那这下面这个呢，我们就特实际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哈，《箴言书》三十章七到九节啊，预备起。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好，大家觉得这个是讲的特贴切吧？确实啊，人一旦有钱了，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啊，就那种哈，是，所以说神算什么那种感觉哈。但一旦人贫穷了呢，也会有问题，
短
视，哎，所以说呢，在上帝面前啊，千万不要求大富大贵那种哈，就求什么，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最美，这就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处境，满足吧，满足吧。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做的，绝大多数人应该就是这个处境了。
就是
我们啊，
小康
，我这个小康不敢说，在不同的处境下，小康的标准不一样的。八十年代说那个小康，我现在说小康不一样的那种哈。我
这个
东
西
都
是都愿意做的。
对，我当然我知道不，都愿意说是我今天想祝你和财都祝你越祝越多越好那种的那种哈，没有都愿意。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是从这点上来看，我们都是这个处境啊。今天你说大家很富足吗？我相信没有人说自己很富足是吧？其实相对来说，很贫穷吗？真的你也没缺乏。
有衣
有食。对，就知足了。
因为人的欲望是无底洞。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人富足不认识谁，但世界上都知道一个统计结果，什么结果？那些凡是中彩票的人，中了的人说，两年是五年，一定回原形。
还不如以前
啊！对，不一样，对，更惨，因为他们以前穷就穷嘛，现在富过了，那就穷的更接受不了。所以你会发现呢，不是好事，不是好事。所以说呢，今天我盼望大家谈了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哈，很实际啊。这个话题我不谈高尚哦。有人说，如果我今天中了多少钱，我也捐了，那不能这样说，那有条件那种哈。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今天我在神面前呢，我们要思想如何去看这个话题。上帝赐的丰丰富富，上帝要我们一无缺乏。富足吗？咱不敢说富足。缺乏吗？真没缺乏。积极感恩，感谢主。好，谈下一个话题。
好，你问
啊，听一下，你听。
比如真的中六合彩中了，捐献教会是拒绝的吗？还是那个接受？
有人
捐
过吗？
好，时间一点。从基督徒的伦理来说，我不主张基督徒去买那些开彩票，那是一个赌博心态，赌徒心态。假如一个人真中了，他愿意来教会，他要捐的时候，我想跟他讲，首先告诉你，这不是庙。 你不是说捐了多少钱你能买什么东西，这也不是赎罪券那种哈，因为这他不是就跟这个人肯定不是基督徒嘛，那种哈，他说是基督徒，他也是买了份五千问他，我先告诉他说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说呢，基督徒的是看书赌博，从另一个话题来说，这是我看了一篇文章的观点，你可以不认同，但是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呀，所谓的任何的六合彩啊、彩票啊，这任何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社会向穷人收税。
嗯，
因为穷人是不交税的，你比如在加拿大一万以大约一万以下是不交税的吧，那穷人不交税你光享受福利，那政府的钱哪来啊？政府不能光拿富人的钱呀、啊，所以穷人需要交点税。穷人怎么交税呢？就是买彩票。买彩票的人没，你告诉你啊，买彩票没有富人去买。穷彩票的钱拿来干什么？40%是用于奖金，好像是一般情况下哈，40%-50%是用于奖金，剩下的那些那些是政府拿走了。所以说，彩票实际上是政府的一种税收方式。这种观点我很认同，我看了一家之言啊，我看了有人写的，我说这个对，这个对。咱不说赌博，赌博是另一回事情啊。啊，就是说，我从来不。
那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捐献的款项，你觉得可能这个不一定正当，你可以跟他谈或拒绝。
但是呢，咱说实在的呢，教会大多数基督徒的奉献很少有外边的奉献的时候，咱还碰不着话题。我曾经参加一位那位姐妹呢，她曾经是中信的董事。他当时中信以及的波兰比中信当时是买了中信的场地的时候呢，有一笔奉献，那个奉献呢不是基督徒，当时他们就跟他谈过，到董事会去开会，这个钱该不该接纳，该不该收？对，对，是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开过讨论过的话题，跟我讲过的话题，但不同的观点那种哈。当然我如果假如我碰到的时候呢，我会问他。你钱哪儿？你一笔大比较大比较大的钱那种哈，我首先给讲清楚，这不是庙哈，不是说你买了东西花了这钱还能买什么东西，买了以后我以后的平安以后的那种就换什么那种，这不是那个那种哈，先讲清楚那一点那种。
因为有的电影它就这样，那个人比如说投了借好几千万，然后给这个学校捐100万，那个学校捐100万，学校
因为贪官
也高，然后去这家，但我就想这个是不是？
对，
是不是神越大的？
对，
就是这样。
所以说今天那个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今天蛮实际的话题。我不知道你说这样的不是，这是我们很难不特例了。我觉得如何看待贫穷，看待富足，看待这个爱心的奉献。我再次强调，这是不只是一奉献，爱心奉献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让你给赐给你一笔生活比较富裕的时候，你是个管家，你是个管家。所以说啊，
你先说吧，我再问。
所以说，当有一次我讲到那个，我有一次读那本书，富士德写的《简朴生活的真谛》。那本书的书的《简朴生活的真谛》的时候，有人就问讨论出去来说，到底怎么算简朴？那么一个打个比方吧，咱不说国内了，温哥华这个情况，一个生活家庭是医生是律师，他们在家庭当中他的简朴和一个普通人的简朴是不是一个标准？啊，你看了，你以为小扎穿那个 T 恤衫很便宜，小扎就在穿 T 恤衫，小扎 T 恤衫不便宜，小扎 T 恤衫 T 恤衫不便宜的那种哈，哎，所以说
是不是小扎穿的就贵了？
不是，小扎有钱，小扎那个把自己房子想有不有隐私不保护隐私，把周围圈买下来，周围那种一圈儿啊。所以说这个简朴啊，这个简朴一说是叫真简朴的简朴，真简朴那种啊哈，那个前两天我讲的那个90多岁信主了受洗，是个医生做奉献慈善家，谁忘记名字了那个人的，他就是很简朴，房子卖掉开始住那个很旧的房子，那是
田家
饼，对对对，田家饼，
哦对对对，
所以那是真简朴。那种哈，所以说基督徒的如何操练这个，是个操练的过程。操练，就是你有钱，你也不要去乱花，什么概念？
我要有钱，我想过简朴的生活，就是有钱我可以花，可以不花的时候，
对
那种感觉。
对，
我可以选择花，或者是选择花还是不花。可以，我觉得我现在
钱不用选择，
这个话题大家跟小组讨论是好好讨论，我就太实际了。我会那个倾听各种观点，但因为讲这个观点就是很实际的观点嘛，咱不需要高大上啊，讲那种很属灵的观点，我怎么着那种啊，不需要。但是呢，你的奉献你决定了，你看得出来了。 一个人如何看待钱财，已经决定了这个人的，不信主的人说决定这个人的境界，啊，信主人就看你这个决定你的生命，那种啊，如何看待钱财。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我不怎么捐献钱，
嗯，
但是比如说啊，我给教会做了那么多事情，我可以少捐点，就是怎么说呢？拿我在教会做的事工来，不能说抵吧，就是说，这我也奉献了，我也在教会奉献了，这个你怎么？
保罗讲的是什么呢？是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首诗歌于是诗歌总想上什么？献我的。身心灵，他更喜欢的像我的嘴，像我的耳，像我的心那种哈。但是其他留意，其他留意，也包括你的金钱的奉献啊，金钱的奉献。那么你会发现，当然圣经没提这个话题，圣经没提，在中国的古代有这一点，那个徭役，就是说你可以去出钱，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可以用那种去付徭役那种哈。去顶那个有那种，在中国古代有，圣经没提这一点，圣经提到你会发现就是讲的是钱的奉献，没讲到那个底这一块，也没说我出了钱我就不去奉献了，我就不参与侍奉了，也没说这一点，啊，圣经没说这一个，但是呢，圣经说的是你要都是归神的。
可是有些人确实就是在教会里做很多侍奉，但是他就不捐钱。
我知道，这我的教会碰到这么，我碰到好多这样这类似的情形。
我很诧异
，
还是被钱给拿了。
但是呢，这些人呢，我从来不去会谈这个话题，因为他很敏感这个话题，我从来不给谈这个话题。
因为他没把钱看
了。对啊，
只能是
每个人成长速度不一样。
对，但是我也讲另外一个特例啊，有的人是只奉献钱，不参与任何的侍奉的，也有。
对。
那种，
有时候是可能他没时间，他说那我宁可多捐。
有的人是我只那个去奉献钱，我那就教会有什么人见过？对，不是不代替的，也不对立的，那种啊，对对。
都比那种
既
不干活也不挣。
还说风凉话的。
因为这个话题很敏感，但是很实际。我从来我就说大家很实际就好，大家谈到很畅想的语言，为什么如何看待这个事情，没问题，是吧？哈。
因为我有些朋友是那种慕道友，他就会跟我说：“哎，你们教会不是在我们教会，我就不喜欢你们教会让就是说这十一奉献，就是，但是就认为十一奉献是必须的，说你们基督徒是十一奉献是必须的，我就不想觉得这个有点强迫人哈，就是。”我想自由奉献，我想捐就捐，我不想捐，他就不理解这十一奉献。
好，
你给讲一讲。那好多人问我，对，我就给他。
我坦率的讲呢，我一再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强调这一点呢，是那个保罗的这儿八到九到八节两章，不是讲十一奉献，我讲的是爱心奉献，爱心奉献。因为这十一奉献这话题没谈，十一奉献在旧约都讲过了，那个来点。你说的必须的呢？今天我从来不给，我也不给这人讲到必须。为什么不讲必须呢？当一个人不认识到奉献的意义的时候，我就劝他别奉献。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如果不认识奉献的意义，就不要奉献。因为什么？上帝看你的心如何，不是说我奉献多少钱去表达，不是那个意思。啊，像我们教会吧，我们教会从来不收奉献，就放个信奉献箱放来了，就不收奉献。
传袋子。
对，有的教会传袋子。传袋有人接受不了，为什么来教会还得传个奉献袋呢？传到我面前，我递过去不得不好看那种啊，那种哎。
从兜里掏坑
份
儿
啊，
实在看不下去。
那个，所以说你会发现，然后另一个观点啊，另一个观点，这是保罗说什么？早预备好了。你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读的经文？你仔细读会，你看一下第八章，保罗一再强调说，你们不要到时候现凑现拿。这句话我一会儿给他们，不要现拿，早预备好了。所以说奉献也是早预备好了。那有人是说你们布道会怎么收奉献？我说布道会收奉献没办法啊，如果人少我就不收了，就门口放个箱子就好了。那千八百人如果不收的话，就门口放个箱子，当然想偷找不着。那种哈，他们问我的时候，我说我们教会不收奉献，因为教会是大家都在熟悉的，从来不收奉献。所以每个教会都不一样。我们教会一个姐妹，以前我认识个姐妹，她现在去了当趟一个很大很大的新人教会做主管会计，她的会计是全职的，不是我们像这种哈。他说他们教会也收奉献，怎么收啊？大厅里一排那个 POS 机，就是刷卡， 我媳妇，我媳妇说，哎，如果是中国的话，扫码就可以了，这样不能扫码，还是那种，还是那种。
啊，那肯定得自己往里输啊。
不知道。
我也希望那信用卡可以刷卡。
咱我不知道财管怎么弄哈，好多机构是那样，就是那种，就是你填个，你可以付信用卡。哎，这个教会，我们在里头教会，他教会就更好，他教会是给每一个人就是发，你填个表格，你说我想分享多少钱，那好，填上你的账号，填上你支票，自动转账，他是从银行转账。
应该可以设置
啊。我不知道，问财务那种，我不懂。
那你对上啊，那万一多刷了人家呢？等于是。
咱不理他，他不理他，告他问我。
肯定是，我觉得应该能实现啊！
不知道，不是我咱还是得习惯呗，我那个都无所谓，这都是细节都无所谓。你想奉献的人怎么都奉献，因为说你不收奉献。
那有时候有
难
度的
啊，
有难度的那个取现金，
取收现金，
不用现金啊，给支票。
对，你还得省事儿嘛。
有时候支票也不好
弄。那好，那个谁付就，这今天是田家老谢没来，我问问田家和老谢有没有办法做到，我就不知道。
肯定能做到，就是像那个。
好了好，暂停暂停，下边就讲这个话题，下边讲教会的财务管理。第三个话题，你说保罗怎么讲财务管理开了？来。好了好，一会儿你们没见到建议，我可不可以放在会上讨论？问问管财务同工，我不懂这个事情。
电子化。
但是咱还做不到像中国那个扫码，那用微信一扫，用那个一扫就可以，咱做不到那个那种。
但是达拉宫那个喇嘛就撒泡
沫。是吧？
那喇嘛。
喇嘛。
哇塞，
那
和尚喇嘛都是你。
与时俱进。好，咱看这个保罗在这段观点提了很好的观点，第八章十六节开始。
这什么？
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节。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种观点呢，教会是神的家，大家去这个钱财的事情没事都要得放心，不会有贪心的，不会有出问题。愿望是好的，忘记了一点，人都是有罪的，不要祷告怎么说，不要将人放在试探当中。所以说保罗这儿从八章十六节开始告诉我们保罗用什么方式去做这件事情。保罗用了什么三人，实际上带着钱嘛，都是带现金，但是那种很危险的，就那种没有镖局，没有人，没有保护那种哈，没有银行转账那种哈。那个是一个带领队是谁呢？是提多。然后呢有俩弟兄，这些人三人，剩三人，为什么三人呢？保证什么呢？咱不能说就互相监督，但是呢实际上是一种制约，就这会儿对。因为这不是什么事情呢，就不能将，因为教会出过这样事情，尤其中国教会，中国家的教会出过这样事情。因为有些奉献呢只是牧师一个人管啊，那当时在国内家的教会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就不健全嘛，那种哈，就出好多问题。一些是猜测，但有的是那种哈，有的是真实但不知道那种。这儿提到什么三个人，提到三个人，有保罗带两个弟兄。先看他们的什么人呢？看提多，提多不说了，提多是保罗的那种带领这种传道人，这种传道人，说是热心。你看他说第一个词十六节殷勤，第那个十七节说的热心。提多的特点什么？热心、殷勤、热心。第十八节是这个另一个弟兄，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什么意思？这个人有好名声。看，从提多那儿提到什么？有生命，是生命。这儿提到什么？这人有好名声。你看啊，他们说可以吗？可以荣耀主。我们不能这个出事情。二十节，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一旦你看到好多钱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啊，那种啊哈。然后下面说什么？我们又打发一位，不，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所以教会这个财务上，不但要向神交账，还要向人交账。你不能说是我反正我向问心无愧，在谁面前无愧，那不行，那就。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教会的财务管理点奉献是两到三个人，是吧？啊，出奉献，是教会的支票的管理呢，是必须两个人签字。教会的账户是不能现金的。给大家留意，我们教会账户是不能动现金的，只能出支票，支票还是俩人签字。这是一个管理，那种管理目的干什么呢？目的就是不给魔鬼留下任何攻击的把柄。保罗说的很清楚，继续往下看。另一 位弟兄，22节，仨人嘛哈，这人热心是试验过的。你看他们试验就是什么呢？这人不是说随便拉个人来，好，你来管奉献吧，你来管财务吧，不是那个事情。23节，提多他是我的同伴，还有两位弟兄是众教会的使者。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保罗去差派这个为了这个奉献，保罗不是那种我你好你们学奉献送去就好了我不管了，保罗不是，保罗是很仔细的，很仔细去管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并且呢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同工团队各方都是很有条有序的，告诉我们一个学习的榜，乖，这是一个例证啊，那种哈，一个例子，我们学习，求神帮助我们。人在钱财上不能有任何的去，是怎么说呢？撒旦攻击的把柄，我们不要过于相信自己。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警醒，在警醒。好了，今天这个话题，保罗写那么多，你会发现它很长，是吧？哈，主要是想劝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为如何去做这个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操练学习。下次还讲这个话题，你说啊，教会怎么了？这没办法，就碰上了这啊。
来说，
不是，就是查经讲的这个，嗯，
读到这里了，
对，
讲到这儿了。
然后我们小组就有一个弟兄嘛，看见我们印在那个单张上那个话，说你们教会你们特缺钱吗？你把这个印在单张上啊。
我就说这个人，你看这个人，我知道是谁。他当初离开尼日利亚教会的时候，就闹教会，当时让中文部要独立，说你们他是主要，他是个主要同工，